daughters of Zion. O Abraham's sons, hear the words of your father. Hear his promise of love. I will make you a blessing. So count the stars if you can. You will be a great nation.
Shabbat Shalom. 感谢赞美主。我们继续来看列祖中的第三位雅各。他从巴旦亚兰回来所发生的事情。在我们还没有开始进入正题之前，我要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有没有发现，读到现在，创世纪读到现在，多少次经文告诉我们有关天使参与在神跟人之间，很有意思。我去看犹太人的这个学者们，原来他们对于天使这个主题呢，也是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研究兴趣，分成好多派各种各样的说法，说天使，当然这个天使是神所造的，也是神所差派的，信差。但是呢，有一种说法说天使指的是有形体的实体的天使，但是又有另外一种人说不是的，这个天使呢只不过是在异象或是梦当中出现的。那第三种说法呢，说是这个天使只是一个比喻，蛮抽象的，是一个抽象的比喻而已。可是呢，最后的结论统一来说，天使就是神所造的，为着在这个可见的世界要完成神的旨意受造的。而每一位天使的受造都有他特别的工作，而每一位天使他们的天性就是要完成神指定给他们的任务。因此他们说，只要完成了这个神所指定的任务之后，有的天使就没有了，但是有的天使呢，他们的职分是一直下去的。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主耶稣也讲过，耶稣啊也讲过福音书里面他说的，马太福音18章第10节，耶稣啊说，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侍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主耶稣讲到每一位小子小孩子，或是说每一个人都有一位天使在跟着。希伯来书作者也告诉我们，在1章14节他说什么，他说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其实在圣经里面，如果我们仔细去看的话，不仅提天使，也提耶和华的使者，神的使者，天使无处不在，到处都是天使。所以当他们讲到雅各，当他出别示巴的时候， 看见在梦中，他看见有一个天梯，天使在上面上去下来。等到他回到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呢，创世纪32章告诉我们说，他遇见神的使者。犹太学者特别讲，就是原来他离开的时候，这些使者服侍雅各是在以色列地应许地的地方，这是他们的职分范围。可是等雅各要离开这个应许地往巴旦亚兰去的时候呢，就接班交班啊，交给另外一队的天使。所以他回来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在这里看见很有意思，讲到他看见两个军团的这个天使。那从这里我们稍微来思想一下，就是当雅各去的时候他是一个人，可是他回来的时候呢，在32章第10节我们看见他说，他祷告的时候他说什么，我去的时候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这约旦河，但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似乎在这里暗指着跟随他的天使增加了。其实在这个有关这个天使，或者说另外一个属灵层面的，我们眼睛看不，肉眼没有办法看见的这个层面的这个天使呢，其实是非常的活跃的。我们每一个人还是需要有一点认识，对天使还是要有所认识。因为我自己也深深的相信，每一个人从你出生的时候，神就有指派着天使跟着你，跟着我。当然如果说要讲到天使的这个主题的话，那实在是很多很多，但是我今天不想在这里今天我们不需要进入这个专门的研究天使，但是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的就是天使真的参与在神对他的子民对他的百姓的计划当中。我特别要提的是他们所说的，他说其实天使呢，就是这些顺命的天使，他们的天性就是完成神托付给他的这个使命，他们没有自己的所谓的自由意志，像人一样，他们乃是忠心的完成神托付给他们的使命，而他们只知道这个部分，托付给他的工作的这个部分而已，他并不知道所有的。所以想到有人看到天使就膜拜天使，犹太人认为不可思议，因为他也是受造的，天使是受造的，他不是全知全能的像神一样的。他说你去膜拜天使就等于是你去膜拜那个木偶，有人操作的那个木偶一样。那这个我们就放在心上思想哈。讲到说雅各要离开这个别示巴的时候，他做了那个梦。在上个礼拜我听到我们这里有一个弥赛亚信徒的会堂，他的拉比特别讲到雅各所做的那个梦啊，希伯来文所写的所用的字，我觉得我要跟大家分享，因为我觉得很有意思，这是一件值得我们花心思功夫去思想的。就是讲到28章，创世纪28章第12节，他说雅各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然后呢后面14节神告诉他说，你的后裔 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这位拉比讲到用希伯来文，他看到一件事，比如说他看到说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这个天我们学过一点，我们知道它叫 Hashamayim， 就是天。可是在这里这个字它的结尾它用了一个字，就是 He， 多了一个 He 字 He。 然后下面呢它讲东西南北，东西南北也是在这东西南北的这个字的后面都加上一个 He 这个字，它什么意思？加上这个字透露什么意思呢？他说这个透露的一件事，那就是这个梯子按我们从经文上按我们所想的，就是它的梯子的下面在地上，然后上面就在天上。他说其实这个天，这个梯子呢，那个天呢是继续开展，继续开展，不停开展的。你一直爬爬按着这个梯子上去的时候呢，它还继续开展，直到无限一样的。然后东西南北也是一样，这是一个四个方向，但是它不是只停于某个点上，而是不停的开展，不停的延伸出去。所以他说你的后裔呢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开展这个字就是犹大，他嘛就是他的儿媳妇怀了他的孩子，生了两个双胞胎，然后本来是那个谢拉先出来，收生婆给他结了一个红线，可是后来呢法勒斯呢就冲出来，他的名字这个冲出来这个意思，他反而成为长子。开展的意思就是那种突破冲出来。所以从希伯来文里面来看这个字呢，就表示说神的话语，神的给人的应许，就是从他所说的那个时刻开始，你听到的那个时刻开始，就开始延伸生长，继续的延长，无限的延长。为什么我发现这个字他讲的这个很有意思呢？让你不得不想到一件事，就是神的应许并不是停在那个讲了一句话应许给你，然后呢就等着事情的发生，乃是神的话语一出去就开始在我们所看不见的这个背后幕后，它已经开始在运作了，已经开始在开展出去了，直到它完成为止。所以当神对雅各说这样话的时候给他这样一个应许的时候，其实神就差派着天使使者就跟着他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没有离开过他。我总不离开你，我必与你同在，直到我成全了像你所说的应许。那这个我发现是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开始在学习的时候先提前言上个礼拜所讲的，我们也学习到一点，就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应许，神的话语我们都有领受。我相信属于他的孩子每一个人，不管在哪个层面上，你都有领受他的话语。可是当他的话语给你的时候，我们以为他的话语就是在等，我们也在等，其实不是，是他的话语已经开始了，然后呢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回应，按着我们的回应，他的话语不停地往前带，一直到那个点上，他成全了他的应许，成全了他的应许。这样明白吗？所以我觉得蛮鼓励我们的， 蛮鼓励我们每一个人的，就是你不要以为说神给你话语，或是说神给你的应许，你等啊，等好久都等不到。有时候有一个责任是我们自己，还有一件事是我们没有看见的，神在背后在布局在做的事情。所以神的话语是活的，神的话语不是停顿的，神的话语带着生命能力的，是不停的开展的，不停的开展的。只是神在策划这个整个人类历史，或是说每一个人的生命的时候，你想想看有多复杂，这个那个配合，这件事情那件事情，每一件事情的这个配合，差遣他的使者在各个层次各个层面的这个运作，那完全不是我们这样的一个我们眼睛所看的所能明白所能知道的。所以我们倒不如选择，我就是相信他，相信神的话语，相信他永不改变。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那等候他的呢，永不致羞愧，他的话语一出去绝对不会突然返回，他一定要成就的，他一定要成就神所发他出去要成就的事。所以雅各今天回到从巴旦亚兰回来，我们来看雅各这个个性。上个礼拜我们看见当他跟拉班在讲话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说，哇，他真的是发怒了。拉班追上他，搜查他所有的东西，所有人跟着雅各的所有人的这些东西，什么也没收到。但是呢，这个时候雅各发怒了，对，你看他对那个拉班所讲的话，来对比今天。他一踏上回家之路，你会发现说，今天这个32章、33章所发生的事情，这个雅各完全不一样。这20年在巴旦亚兰受苦所经历的，尽管他得着了他所爱的拉结，不仅一个拉结，两个妻子，两个妾，11个儿子，一个女儿跟着他。但是当他要踏上，神要他回来，踏上这个路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在他心头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他的哥哥。他完全记得，他是怎么逃到巴旦亚兰去的，他也完全记得他哥哥所说的话。尽管他的父亲还活着，以撒还活着，我们看见在这里雅各呢差派人使者，圣经告诉我们说，雅各打发人先往西尔地去，就是以东地，见他哥哥以扫。从这一点开始呢，我们发现雅各真是非常的低下谦卑。在32章、33章里面，他一共称呼以扫8次，讲我主我主我主。讲到自己呢，你的仆人你的仆人雅各，你的仆人雅各。怎么会这样呢？非常非常的俯就低微卑下一样。当然我们讲到这个犹太学者们讲到说雅各在以扫面前，或是说称呼以扫的时候，讲到是他是我的主。很有意思的是，没有一个人认为雅各这么称呼是对的，几乎每个人都说他说错了，他不应该这样子讲，以至于 在36章记载这个以东诸王，在36章第31节讲到说，以色列人未有君王治理以先在以东地作王的，记在下面。而你去算算看，有几个王？八个王。妥拉记载很有意思，就是在以色列人未有君王之先，在以东地作王的，就八个王。是我这个跟雅各称居住在西尔以东地的以扫，我主我主有关，他们认为有关系。而且之后看见以东人跟这个以色列人的对抗，甚至于到罗马帝国时代，他们认为罗马帝国也就是以东的这个代表，最后把以色列犹大国犹太人赶逐分散到全世界各国去。好像这个因着雅各作为一个族长，他的所说的话，他的表现疑惑到他的后代子孙。我们先放在心上，但是首先我们要来看这个雅各，他先差派人去看他的哥哥，告诉哥哥说我回来了。他没想到回来的人告诉他说什么，他说我们到了你哥哥那里，现在你哥哥呢带着400个人向着你来了。就这一句话，就这一句话打开了雅各心中的恐惧。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怎么样，第七节，32章第七节，雅各就甚惧怕，而且愁烦，非常非常的惧怕，而且愁烦，没有办法去形容的，没有办法形容的。那个愁烦两个字呢，就好像说他忽然之间进入了一个非常这个狭窄的困境里，他的眼睛也看不见，看不见希望，看不见出路，是在一个被逼到一个狭窄，非常狭窄的一个困境里面。我们来看到他讲到这个用的这个字哦，甚惧怕，这个惧怕这个字哦，他不仅是有惊奇、敬畏、恐惧、害怕，它还有一个意思，这个意思就是好像水流一样，下雨有水，或是那个溪流的那个水一样，好像水淌流的那个惧怕，从他的肠子里面，从他的腹中流出来，因为他预期或是意识到危险而产生的强烈的那个情绪。所以这个解释就是由于恐惧或是敬畏而使肠子流淌或是颤抖，也就是说这个恐惧害怕呢，让雅各整个人好像僵住了，害怕到他颤抖发抖。你知道这个字也可以用到说敬畏神，那个敬畏，但是他在这里指的是他从里面整个人不再是没有办法这个照常平常人一样的惧怕到极点。比较起他在上一章他对着拉班责备拉班发怒，对着拉班所讲的话，他简直是不像是同一个人哈，为什么？这样看起来，雅各真的是心有愧疚，对着这位哥哥。我相信， 然后他就开始安排了，开始想办法要来脱离，要来面对这个这样的一个大危险。我们看见说他说什么，他惧怕到一个程度，便把那与他同在的人口和羊群牛群骆驼分成两队，说以少若来击杀这一队，剩下的那一队还可以逃避。感谢神，雅各计划开始想尽办法要来面对这样的一个危险的时候，他记得祷告，他记得祷告，他祷告，他说什么？创世纪32章第9节到12节，雅各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啊，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第10节他说，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在这个祷告当中，我们发现雅各开始认识了一件事情，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他说，你对我所施的一切，所有的慈爱跟诚实，我真的不配，我不配得。他说，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这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然后他呼求，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这就是他心底话，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雅各也认识以扫，所以他才会怕成这个样子。但是他说，你曾说，我的神啊，你曾说，耶和华神啊，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这个厚待两个字有善待的意思，你告诉我你要善待我，而且这个善待我带着喜乐，带着快乐，而且是带着成功的，就是非常好的，是美好的。所以我现在面对的这个我哥哥带着400个人，他简直吓到不行，但是他记得神对他讲的话，他在这个当下抓住神给他的话语。你说你要厚待我，你说你会使我喜乐，非常的喜悦，非常的幸福，快乐，成功，你要善待我，你不要忘记。然后我们发现说，雅各又停在这里。今天我们来思想一件事，就是惧怕。惧怕，你知道惧怕绝对不是从神来的。圣经里面神有多少次来提醒他的子民，不要怕，不要怕，我与你同在。神说，你不要怕，我与你同在，你不要怕，不要惧怕，刚强壮胆，我必与你同在。多少时候圣经一直在告诉我们，但是惧怕，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当你开始有惧怕的心的时候，恐惧的心的时候，你容让，你可以说是你打开了通往地狱的门，你打开了那个地狱之门，我们都不知道，对不对？于是借着这个门一打开，好像潘朵拉的盒子一样，一打开那个压人的那个压力就一个接连不断的涌上来，接连不断的这个 攻击就来了。你知道，当一个人惧怕的时候，你的心忧愁。在民数记22章第3节提到，你心内忧急，心内忧急，又忧担忧又急，心就忧急了，发战，战斗，发抖，手抖，全身抖，伤痛。然后在这个时候，你知道吗？因为人就想要解脱，解脱，脱离这样的一个困境，于是会带出很多的谎言，于是谎言连篇，谎言连篇。当一个人谎言连篇的时候呢，越描越黑，没有帮助，一点帮助都没有，不是退路，不是脱离困境之路。然后呢，手发软，手就发软。常常在讲说，上战场的时候，如果你手发软的话，你不要去。一个人手发软，你没有办法拿起武器来打仗，一打一定输的。所以约书亚告诉他们怎么样，你不能打仗，因为仇敌必定胜过你，仇敌一定会胜过你。然后呢，一个审判官要是怕人的话，惧怕人的话，你想他的审判会公正吗？会公义吗？不会，审判就偏颇了，没有公义，失去公义，失去公正。然后一个人惧怕的时候，你知道吗？你所有的主权就交给敌人了。你的主权本来你是可以有主权的，但是你就会交出去了。先知书里面告诉我们多少次，以色列国、犹大国惧怕北方的军队，于是向南方交出主权，请他们来帮助你，或是惧怕南方的军队，把主权交给北方，最后呢，得不偿失。说实话，谁不惧怕？连大卫也惧怕。在诗篇里面讲了很多，我惧怕的时候，作为一个国家，如果你惧怕敌人，你主权交出去，其实羞辱就跟着来了，羞辱就跟着来了，羞辱就临到了。当你惧怕的时候呢，你不会有信心的，信心就失去了，信心就失去了。然后总的加起来，你知道惧怕的人会选择什么？逃啊！我要是能逃，我就逃掉了，我不要面对，我不要面对，我逃掉了。我们今天来看雅各，来思想这个惧怕的心。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要把圣经的这些话语当成是一个故事听听而已，或是说这是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是雅各的事，跟我无关。其实那个影响，那个影响不仅是对当下自己，很有可能也会影响到子孙世世代代。那个惧怕，惧怕的灵辖制住人。箴言书告诉我们说，惧怕人的你一定陷入网罗，惧怕人陷入网罗，唯有依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唯有依靠耶和华，就在这个时候，属神的子民们，我们今年2020年发生了很多的事情，特别是这个疫情的事情。我要问你们，你惧怕吗？你害怕吗？当你真的惧怕害怕的时候，你曾经做了什么样的举动，什么样的计划吗？这只是其中之一啊。有很多的时候，我们面对的很多的事情 发生，导致于我们心中发战惧怕，因为好像是面对这个未知，我不知道我前路如何，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我不知道什么会临到我，于是我们这些被这个恐惧惧怕抓住的人呢，啊，那真的就是黑暗的权势就真的可以把你压垮了，真的是可以把你整个人这个辖制住了。我们有没有办法离开？我们有没有办法脱离？箴言书29:25所说的，唯有倚靠耶和华的，唯有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你看到雅各，他一听到哥哥带着400人来，整个人都垮掉了，非常非常的战惊恐惧，而且自己已经好像无路可走了。他转向神，祷告神。可是接下去你看见他不停的安排，这样那样这样那样，我相信很多人或许都有同样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也许没有这么厉害，但是谁不曾经历过这种恐惧的情况呢？作为人似乎避免不了，是不是？我们来看耶稣啊怎么说。耶稣啊在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不要怕，怎么样？不要怕，只要信，只要信。他在路加福音说，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不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这是新约耶稣啊所说的话，他在马可福音里面所说的话，不要怕，只要信。那个怕跟后面路加福音里面的怕字呢不一样，不同字，但是那个怕字呢是恐惧颤抖，怕哈的恐惧颤抖，不要怕，好像惧怕的那个记号或是那个表彰啊，那个彰显啊，就是颤抖发颤，走投无路，陷入困境。但是他说什么？只要信。雅各不信吗？雅各信了，要不然他不会祷告，对不对？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你就是信，你嘴巴说信，你心里说我信我信我信，没有办法把那个惧怕挪走，因为惧怕跟未知连在一起，我们人都想要知道，确信确实知道下一步路是什么，计划好我心才能安，如果我不计划好，我没有办法放掉这个恐惧。所以你倚靠的，我们常常倚靠的就是我们自己，我靠我自己。但耶稣在这里说，你要信，信谁？信神，信他，信他的话。雅各啊，你有那么多神的话，他说我要厚待你，我要你回去，我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天上的星，地上的沙那么多，已经把亚伯拉罕以撒的福给了雅各了。但是他害怕，害怕什么？害怕他不仅要杀掉我，而且要杀掉我的妻子儿女。这个时候他里面的灵人应该站起来说，不会的雅各，因为神说不会，你的后裔，你跟你的后裔都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但是很多的时候我知道，我们常常知是一回事，信又是一回事，对不对？我们今天互相来鼓励， 有一件事情是我们从来很少放手去做的，那就是信他，信他。因为你太相信自己，我要这样子的安排，那样子的安排，其实这些安排其实是虚空的虚空。我年纪大了，我知道很多的时候放手交给神，神曾经给我话语，我信他。耶稣啊说，你不要怕那杀身体的，他杀了你身体以后什么都不能再做了。你说要怕的是谁？就是那杀了身体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那个，你才要怕他。那个怕就跟雅各现在所讲的怕一样，敬畏、害怕、恐惧从肚子里面、肠子里面像水流一样涌上来的那样的怕。感谢神，他给我们各种各样的环境，让我们经历许许多多人生道路上的这个崎岖不平的事情。但是一件事情一件事情的通过的时候，我们发现他把我们放在安稳之地，一次又一次的把我们放在安稳之地。为什么不能信他呢？你们大家都知道美国这个大选总统选举，我不去提政治的方面，我只要提这个人，这个川普总统，他讲了一句话，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勇者，他不轻易放弃的一个人。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在面临威胁的时候，你不要退缩，不要退缩，而是要迎击回去，而是要迎击回去。我相信神知道真相，或许他拣选这个人，这个人不容易退缩，勇者无惧，特别是他知道他对任何的威胁都不能使他退后。这是我们所需要的，你知道吗？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有一个我们看不见的，就是与我们同在的，与我们同在的比那个敌人更多。你记得以利沙他的仆人早上起来看见那个军队围绕着他们，他们要抓以利沙，因为他这个在房间里面，在他家里，他都可以听得到那个王所说的一些这个军事秘密。那以利沙说什么？我为你祷告，让神打开你的眼睛看见。列王记下第六章，好，第六章。那我们看见这很有意思，神人的仆人清早起来出去，看见车马军兵围困了城，仆人对神人说，哀哉我主啊，我们怎样行才好呢？神人说什么？不要惧怕，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伊丽莎祷告说，耶和华啊，求你开着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伊丽莎。其实我们刚开始在讲天使，你要信，你要相信天使服役的，奉差遣服侍那要承受救恩的人的天使跟着你，不要怕，是神的宝贝。我们互相鼓励，再次说，我们互相鼓励。你怕什么？但愿神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看见你的天使，看见那与你同在的必那敌人更多。但是雅各在这里，我们看跟着雅各走，跟着雅各往前行，他实在是靠着自己的勇力开始设计了要用什么方式 送礼物给以扫，分几队送礼物给以扫，群群乡里有空闲的地方，然后就是吩咐他们先去把礼物送给以扫。何等诱惑的礼物啊，他希望这样能够消以扫他哥哥的这个恨，该做的都做了。21节说，于是礼物先过去了，于是礼物先过去了，那夜雅各在队中住宿。接下来呢，我们看见这晚上呢，我们看见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11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你在这里看到什么？他要做的，他认为这样做可以消以扫恨的这些事情都做完了，礼物先走了，晚上到了，他睡不着，雅各睡不着，于是他起来，他起来做什么？告诉你，一个惧怕的人，一个已经好像被逼到一个绝境的人，一个念头一定会出来的，这个念头就是逃，我不要面对了，我不要面对以扫，逃吧。所以他就起来，又开始预备了。他就把他的妻子、孩子、所有的这个使女、11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先打发他们，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他要逃。但是从这里开始，我们看见一件事。一个超自然的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发生？圣经没有交代，他只有讲说雅各一个人在那里。尽管这些拉比们讲了很多的理由来形容来猜测这个雅各为什么一个人留在河的这一边，但是圣经没有讲。我们只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从半夜一起摔跤，这个摔跤就短兵相接，肉搏战啊，叫什么啊？报纸叫一直摔跤，一直到天亮。你从上文看不出来，你不明白为什么，怎么这个人没有交代，怎么会忽然之间出现一个人？当然有这个希伯来作者这些拉比们，他们说这个人就是以扫的天使，以扫的天使。其实在过去几年里面，我也看到他们所讲的这个，但是我没有办法接受，我没有办法接受他们说这个就是以扫的天使来跟雅各摔跤。但是今年我忽然间看到了另外一个层面，尽管雅各在后面说我与神面对面了，他明讲这是神，好，他跟神面对面，我的性命仍得保全，但是为什么我同意，我今年同意他们所说的这是以扫的这个天使，或者说我不是说这个是以扫的天使，乃是当雅各不想面对，因为那个惧怕惊恐太厉害了，而迫使他要逃的时候，他必须要面对的是谁？其实就是他的哥哥，不是吗？以扫。于是你不用交代，或许在意象当中，有人说这是一个意象，或是说一个梦境，可是雅各的这个大腿窝真的是被摸了一把，他瘸了，所以也不是，那是事实上的发生这一件事， 这个人出现在这里。我能够接受，就说雅各其实这是实地里面，在暗夜里面，他跟他的哥哥摔跤，神让他跟他的哥哥摔跤。你明白我在讲的意思吗？不是说这个就是以扫啊，或者说他们说是以扫的天使，那是雅各在面对他的最大的敌人，最大的敌人，最大的这个威胁者是谁？以扫。因此他跟他摔跤，跟他摔跤，直到黎明。你知道直到黎明下面他说什么？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我不能不去想一件事，很多的时候逃避是容易的，特别是我们害怕的时候，对于未知害怕的时候，我宁可选择逃避。那许多人逃避的方式不一样，有些人就去大睡一觉，有些人就消失了，失踪了，想另外一个办法来脱离这个困境，都未可厚非。但是雅各是神所拣选的，当他要回到这个应许地的时候，他回来是一个儿子。过去神拣选以扫，以实玛利以扫，他只拣选以扫，以扫跟雅各，神只拣选雅各，可是雅各的是一个儿子，最后生下来便雅悯，十二个儿子，十二个支派，都是在神的救赎计划当中非常重要的人物，神拣选他们所有。他第一件事情，雅各必须要对付的，是他里面的惧怕、恐惧，而且不能逃掉，你不能逃，你一定要面对。所以让你看见说他在摔跤的时候他赢了，不管这个是不是以扫的这个天使，你看到雅各用他全力 全所有的力跟他摔跤，直到最后这个人必须要摸他一把大腿窝，让他扭了瘸了痛。雅各说，我不让你走，除非你祝福我。那个人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名叫雅各。雅各就是抓的意思，抓。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我们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但肯定不是平常人，是天使，神的使者。他怎么会不知道雅各的名字？但是他要雅各从嘴巴里面说出来，你是谁？你的名字叫什么？他说，我叫雅各。他说，从现在开始你不要再叫雅各了，你要叫以色列，以色列神的王子，你与神与人较力都赢了，不要怕，你怕什么？你面对这些仇敌，面对那些比你有利的，你都赢了。所以雅各跟这个人摔跤，直到黎明，雅各成为以色列。雅各成为以色列， 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真的是需要停下来好好的思想，有多少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面对自己的错误，自己所造成的一切的事情，于是我们选择怎么样？不面对。不面对的意思就是逃，你知道吗？只要你一逃，雅各要是一逃，雅各没有办法承继神给他的命定，不可以的，所以他必须要面对。你跟我呢？逃容易，面对难。但是如果我们不先解决与人的关系，耶稣啊在马太福音里面也说了，你若与人有过节，你先把礼物放下，你先去与他和好，你再来献祭。这是神的做事的原则法则，都一样的。其实我们必须要面对，我们必须要面对我们的错误，我们必须要面对我们所造成的，或是说我们必须要面对我们的惧怕，我们的恐惧。因为我刚刚讲过，恐惧不是从神来的，神不停地告诉你不要惧怕，你一惧怕你就打开了地狱之门啊！你还想走下去吗？停止。我们必须要面对，然后这些事情才会成为过去。我们看到最后以扫来了，虽然雅各仍旧有他的这个肉体上的这个软弱安排，他还是安排了啊，叫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在前头，利亚和他的孩子在后头，拉结和约瑟在紧后头，他自己在他们前头过去，一连七次俯伏在地，才就近他哥哥。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面对我们应该面对的其实是没有那么难的。他哥哥看到他跟他拥抱都哭了，谈几句话，我们都不去讲以扫是什么样的人，这个雅各是什么样的人，都不要去讲。我们来看的就是，当你面对的时候，没那么难的，没那么难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依靠圣灵，神的灵在他们当中，神的灵在雅各的身上。没那么难的。他们问候之后呢，你有没有看到在这里，我觉得雅各他真的是，当那一天他装扮成以扫骗了他爸爸以撒，然后夺去以扫的长子的祝福的时候，这件事情我相信是一直缠绕在他心底深处的。我们回想以撒怎么告诉假的这个以扫呢，雅各呢，他说，特别是有一句话，就是27章29节，他说，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或许雅各在这里称他我主我主八次，一连七次的跪拜，用行动来表示这是你的福，不是我的，我不要，还给你，用行动来还给你，是不是？我不会怪雅各的，我不会怪雅各说你不应该这样对以扫的， 我觉得他是用行动，非常谦卑的，这是你的。因为我记得爸爸是怎么讲的。然后我们看见最后第八节开始，以扫说，我所遇见的这些群畜是什么意思呢？雅各说，是要在我主面前蒙恩的。然后以扫说，我兄弟啊，我的已经够了，你的人归你吧。这雅各说，不然，我若在你眼前蒙恩，就求你从我手里收下这礼物，因为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虽然有点过分这样讲，并且你容纳了我，求你收下我带来给你的礼物，因为神恩待我，使我充足。他要礼物给以扫，哇，这真的是一，这是非常丰厚的礼物啊！以扫说，不用，不需要，兄弟啊，我的已经够了，你的人归你吧。这句话，我不会要你的，有点暗示哦，你老是要我的，我不会要你的。但是雅各说，不然，我若在你眼前蒙恩，就求你从我手里收下这个礼物。第十节的这个礼物跟十一节，求你收下我带来给你的礼物，这两个礼物在希伯来文用字不同。那为什么我每次提出不同？因为不同的时候，我们就要来注意他到底在讲什么。雅各说，求你从我手里收下这礼物，这个礼物希伯来文叫 minha， 礼物给神的献祭或是奉献或是供物，这是非常这个在下给在上的这个礼物。因为他说，因为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并且你容纳了我。第十一节，求你收下我带来给你的礼物，我带来给你的礼物。这个礼物呢 ，beraka， 意思就是来自于神的祝福。所以雅各的意思是什么？雅各的意思是，你记得他离开的时候，只有带着手杖，是不是拿着我的手杖过去？所以他并没有从爸爸那里、以撒那里拿了一大笔的财、钱财的、牛羊啊、什么骆驼的，跟着他到巴旦亚兰，没有，空手去的。所以他回来的时候有这么多东西呢？他说，这是神给我的祝福。神给我的祝福，现在这是我的，我带来给你的这个礼物，来自于神的，这是神来自于神的祝福，这个礼物是来自于神的祝福，这是我的，我没有拿你的，不是从你那里抢过来的，这是礼物，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意思口气了。然后雅各再三的求他，于是以扫收下了，以扫就收下了。因为如果说这是从他得到的这个本来是以扫的，然后他现在给他，这个就不是礼物了。但是这个礼物是雅各的自己的东西，他给了他哥哥，还就是不是还了，这是真的是礼物给了他哥哥。于是以扫就收下了。雅各在这里学到了什么？真的，过去的日子你抓你要，但是呢，我们相信当他跟那个人摔跤的时候，他不容他离去，他要他祝福他的时候，他已经选择了那个属天的福分，他已经知道了。因为他在祷告的时候，这件事情危机当中，惧怕的危机当中，他学习到，我真是不配，神啊，我真是不配，你给我的这些一切，所有的这个慈爱和诚实，我一点都不配，一点都不配。跟过去的雅各不再一样了，他知道不是凭着他， 乃是神。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也不要去抓了，我们也不要去这个孜孜苦苦的要去赚取什么了。是你的，神一定会给你。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蒙受神的祝福，但愿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你在他面前存着清洁的心，清洁的心，蒙受从他那里来的祝福。我们看到这两个兄弟到最后和好，可是从他们对话里面，今天我们来学习他们的对话里面也挺有意思的。他说，以扫十二节，以扫说，我们可以起身前往，我在你前头走。你会仔细看这些话语，雅各对他说，我主知道孩子们年幼娇嫩，牛羊也正在乳养的时候，若是催赶一天，群畜都必死了。求我主在仆人前头行，我要两者在我面前群畜和孩子的力量慢慢地前行，直走到西尔我主那里。以扫说，我们一起走吧，我在你前头走。这里面有一个含义，意思说我做你的主，我可以掌管你，我在你前面行，你跟着我，这地位上的不同。但是雅各怎么说？非常有礼貌的，他说，我主你知道我的孩子很小啊，这些牛羊群畜们呢，也不能够赶着走啊，都不行的，你先走吧，你在我前头行，我要量着群畜和孩子的力量慢慢的前行。只是当然你不能期待不能期待雅各一时之间全部都改变了，他仍旧有着一个诡诈的心，或是说，他说你走吧，我会慢慢的走，然后一直走到西尔去，一直走到西尔去。但以扫说，哦，那容我把跟随我的人留几个在你这里吧。你们看到以扫是的话语里面其实是带着一种你是我的下属，他有一个掌控的这个的话语在里面。雅各说，何必呢，只要在我主眼前蒙恩就是。就这样一句话，十六节圣经告诉我们，于是以扫当日起行回往西尔去了。然后雅各呢，雅各就往苏哥去了，是完全不一样的路，在那里为自己盖造房屋，又为牲畜搭棚，因此那地方名叫苏哥，就是棚的意思。这对兄弟在对话当中分道扬镳，各行各的路，越行越远，不再一样了，不会在一起了，分开了。雅各继续往前走，只是很可惜的是，雅各本来应该向神许愿，在创世纪二十八章，你若与我同在，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这是雅各所许的愿，神有没有带他平平安安地回来呢？当然有，他自己讲的，带着手杖过河，回来的时候成为两对，有儿有女，有牲畜，财产非常的多。但是他走到世界，他就停住了。 经过多久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事件发生了惨事，他的女儿被事件，就是当地的这个少主人奸污了，而他的儿子西缅跟利未用诡计杀掉整个的事件组。也就在这个时刻，神再一次的向雅各显现，你会发现说，神，雅各，你尽管拖延，尽管发生这些事情，但是神绝对不会放过你所许的愿，起来，往你所许愿的地方去。就这个时候的雅各才开始走向伯特利，在那里神呢向他显现，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神又向他显现，赐福于他，且对他说，你的名原是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这样他就改名叫以色列。神又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赐给你与你的后裔。于是神就从那与雅各说话的地方上升去了。是的，雅各身兼着神的话语的应验，也身兼着神的救赎这条线的完成的重要任务。雅各用了很多的，付上许多的代价，在他的家庭里面他所爱的拉结过世，但是一步一步的，雅各学习到，或是说他经历到，这位神如今真的是他的神，是他的神。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吗？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神拣选我们，借着耶稣啊救赎，拣选了我们，救赎了我们，他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一个特别的计划，并不是说他是雅各，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他特别的计划。但是历世历代以来，我们看见能够真的迎上去承担起神所托付的这些命定计划的，其实真的是少数，真的是少数。我特别想到是神留意保守他的话语的应验，你逃不掉，你不要逃，不要害怕，不要惧怕，不要屈膝，面对，不妥协。特别是在这个最后的时刻，最后的时刻，我们已经来到了2020年的年底了。我还是要问大家，你知道你如果容让那个惧怕在你里面的话，你会渐渐习惯，因为你已经妥协了，你已经妥协了，你已经接纳了，你已经接受了，反正就是这样。但是我要为你祷告，但愿神不放过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 庇努伊勒的经历，如同雅各一样，直到黎明的时候，他不再是雅各，他成为以色列。我们要祷告，求神不要放弃我们，不要放下我们，你要重新再站立起来。你知道吗？现在我们快要来到了一个最后的对决。我说最后对决的时候，我们非常荣幸的生长在这个最后的时刻，最后的时刻，无惧的勇士，无惧的勇士将要兴起，将要兴，已经兴起了。你要迎上，好像谁？好像腓尼哈一样，腓尼哈将要兴起，好像底波拉一样，底波拉将要兴起，好像以斯帖一样，以斯帖将要兴起，好像以撒迦一样，知道时务时刻，他将要兴起，好像麦基洗德，就是按着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将要兴起，弥赛亚的心腹，弟兄姐妹们，弥赛亚的心腹将要装备整齐了，就是此刻。然后我们会看见，这是一个锐不可挡的新人类。你知道就是你吗？就是我吗？这是一个锐不可挡的新人类将要兴起。在我们的元帅耶稣啊的带领之下，全力的反攻所有的黑暗权势，所有不属神的，全力反攻，靠着你，靠着神所兴起来的最后的这一支新人类军队，一直到耶稣啊再来，一直到耶稣啊再来。你预备好了吗？巴不得今天的信息，今天的妥拉，不是我讲的，那是圣经妥拉里面的话语，能够打中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起来，使我们能够起来，使我们能够面对我们曾经逃离的，面对胜过他，必加我们力量，直到黎明。你要得新的名字，像雅各成为以色列一样。愿神保守祝福每一位，我们花一点时间个人祷告，回应神的话语。小龙 Hear the words of your father, Hear his promise of love, I will make you a blessingCount the stars if you can. You will be a great nation. I will give you this land. I will bring you back home. I'll bring you back home, all my children. You will.Could say